你是上帝用肋骨所造，奇妙可畏，你重任在肩，被人期待和需要。不过在这许多的角色背后，你知道自己是谁吗？
知道，我是天父所爱的女儿，用生命歌唱的肋骨咏叹调。欢迎收听肋骨咏叹调，我是永恩。
我是谢雪。
今天我们继续来收听谢玄姐妹惊险的出生故事，以及她目前所在的守护生命事工具体的内容。那在提到你们的工作人员和志愿者，他们都是来自哪些行业呢？
真的是来自于各行各业了，跟我们的服饰比较紧密相关的一些，比如说医生、心理咨询师、社工，以及一些退休的老师啊，或者公司职工啊，其实女性会比较偏多一点，有很多的都是自己也是母亲，然后还有一些是可能全职妈妈。我们有几位志愿者是我们曾经帮扶过的妈妈，然后他们自己也有这个意愿来去支持更多同样情况的一些危军产妇。我们是希望了以后有更多的父亲男性可以加入到我们中间，确实看到很多的时候男性的辅导和支持也是非常重要的。这不只是一个女性来做的一个工作，因为美国和欧洲那边有很多的孕妇帮扶机构，他们是专门有一个部门是给男性做辅导和支持的。
在全国的每个城市都有你们的社工和志愿者吗？如果有这样需要的准妈妈，她所在的城镇比较偏远，你们可以怎么样帮助到她呢？
在过去的五六年间哈，我们其实做了很多的线上的一些公开课啊，或者是宣传链接的工作，所以我们本身知道的很多城市有一些弟兄姊妹志愿者都关注和参与进来了。我们没有仔细统计过有多少城市啊。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的帮扶呢大部分都是网上沟通还有进一步帮扶的，所以它没有地域的限制。比较感恩的就是一旦某一个城市的妈妈需要探访或关怀，我们通常都可以找到本地的弟兄姊妹去探访。所以呢我们也会寄一些物资，衣服啊和物资给到他们这些妈妈。
是哇，真的也是很感恩，现在我们可以有这样的联络设备，网络的在线帮扶也是可以不分地域的。那再接着刚才有一个问题，就如果一位孕妈她觉得自己真的养不起也走不下去，你们会怎么样帮助她看到除了堕胎之外还有哪一些的支持和选择呢？
通常呢我们还是会去听她所表达的一些困难实际是什么，就他觉得他没有办法养这个孩子，是因为第一个可能没有结婚，或者是他没有经济来源，所有这些问题都是非常具体的。然后当然这些具体的问题呢可以去跟他一起想办法，但我觉得最重要的是鼓励他。因为像我妈妈当时她的情况也是，说白了我爸爸当时也是可能受处分呢，经济上很困难，但是我妈妈会想办法去有一些收入。现在很多的单亲妈妈其实他们也在努力的有一份收入，当然我们真的是希望以后可以更多的帮助他们，比如说就业方面也能够支持到他们在生完孩子之后哈。所以我想问题都是比较具体的，最重要的是要看他所表达出来的具体的困难是什么。对，所以我们也特别像刚才提到的关于送养收养的问题，其实我们也是非常鼓励妈妈们可以有可能的话承担这一份责任去把孩子养育好。对，所以我们尽可能的在一些他们的缺乏的地方去补足我们真的是特别相信说圣经中间有一处经文提到说我们要彼此担重担，但是个人的担子要自己担，所以有些是他们承担不起的，那我们作为教会作为肢体我们要去为他承担。如果是单人，每一个人他有自己要承担的一部分所以我们也是希望在这方面有更多的智慧。
是的，而且如果这一位母亲她能够持续的和你们的机构保持联络的话，其实你们更多的是帮助她能够长出这个解决实际困难的能力。
是的，这个就是我前段时间我听到一个弟兄跟我讲慈善和公益的区别，很多都是慈善工作，那其实就是给物资给钱，这个长远来说并没有去塑造他们自己去解决问题的能力。但这是公益的话，其实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就是助人自助，就是帮助他有这样的能力或者是动力来去面对生活中间的困境，这也是成长的一个方式吧。
是，我也能看到你们的这个工作，它的这个意义之所在。我们的采访还在继续，我们继续来听谢璇姐妹母亲的超声保卫战。正月23，也就是3月14日下午1点多，母亲在家刚吃过午饭，肚子就开始痛起来，离预产期还有好几天呢。他还没有做出行准备，要等凌晨1点多的慢车去小王的镇上，而且每天只有一班。父亲那时出差在外，母亲赶紧到婆家，我叔叔要去上班，帮不上忙，便去叫来我小舅。晚上，母亲打包好给我预备的衣物，带上一些鸡蛋，一共2大袋东西，就和自己的弟弟出发了。临走前，爷爷也没有挽留，他趁房里没有人时，偷偷对我母亲说，娟子，要是个男孩就把他带回来，罚点钱，受点处分算了。我母亲挺生气的，他平时不讲，心里还是有数的。母亲巴不得公公能搞辆车直接把他送过去，但是他没有开口，他走去的火车站，一路上越走肚子越痛。出门前在家吃了东西，加上走动，母亲明白这些可能会加速生产。到火车站已是午夜12点多，母亲在月台上等小舅买车票，阵痛大概2-3分钟袭来一次，痛得厉害时，她就拿几件宝宝衣服垫在地上坐一会儿。天空下起毛毛雨，她没有带伞，也不敢进候车室。我怕丑，肚子痛起来被其他人盯着看呢。一会儿，小舅急吼吼地跑了过来，火车晚点了，估计要等到2点多呢。因为小舅妈前阵子刚生完2女儿，小舅提醒母亲说，生第二胎特别快，万一生在了火车上怎么办？母亲琢磨了一下，当下决定，走，回家生。小舅问，回哪个家？回娘家呗。我爷爷家在火车站左边，外婆家在右边，步行差不多要10几分钟。母亲让小舅先走，去请个医生，他一个人走在后头。阵痛来得更加频繁了，痛的时候他就垫衣服坐一会儿，不痛了就快点走，快点走。终于走到娘家门口，母亲咚咚咚一个劲儿地敲门，随后传来了外婆的脚步声。谁呀？这门敲得跟锤子似的。母亲发起了脾气，快点快点快点，是我，又不是鬼。外婆把门打开，外套还半披在身上。你不是去生宝宝吗？怎么又回来了？母亲疼得说不出话，进院子看到椅子一屁股瘫坐下来。看到她痛苦的样子，外婆急坏了。哎呀，你生在哪里？没地方啊。院子里还下着毛毛雨，又冷又潮。外婆火速搞来一块床垫，去屋后头的空房铺上，再让母亲躺了上去。接着，外婆跑去敲隔壁大儿子儿媳家的门，娟子要生了。房间里只剩母亲一人，我心里害怕会不会出什么事儿。可是她没有想到，没有几分钟，一溜就把我给生了下来。听到我的哭声，母亲总算松了口气。当时你在我屁股底下，我把双腿弓起来，怕压到你。外婆再进屋来，赶紧拿着棉被给母亲和我盖上。床头就对着楼梯口，从上头刮下来的风很大。这时外公也起来了，急忙跑上去把风口盖上，然后在屋里生了柴火。那时候屋里也没有钟表，母亲推算我出生时可能还没到3点钟，要是再晚个几分钟，我真相信会生在路上。当时农村人基本都在家接生，母亲生姐姐时是在医院，大舅妈拿着剪刀和盆子进来了，母亲见了立刻说，你别动别动，这么剪脐带我怕破伤风。大舅妈揭开棉被看了眼，哟，又生了个女娃娃哟。当时母亲累极了，听到这个消息，心里禁不住的难受，流下了眼泪。唉，怎么就没能生个儿子呢？不一会儿，小舅叫的医生到了，给我剪了脐带。那时候接生一个宝宝是30块钱， 母亲让外婆拿钱给医生，但医生不要，不要钱不要钱，都这么晚了，你前面痛得这么厉害，还自己在路上走呢，太不容易了。医生把我抱起来，放到母亲头边，母亲看到一张圆圆的脸蛋，我不知道你当时有多少斤，就感觉好瘦好瘦，皮肤都是蜡黄的，想来怀你时，我确实也没吃什么营养东西。我家这边的军工厂早上8点上班，军号吹响了15分钟，我也哭了足足15分钟。母亲知道我饿了，但不想理我，本来她计划去外地生，现在可好，暴露了。想到接下来要受到处分，而我又是个女娃，她心里难受。上午，王姨两口子就赶来了，小舅连夜给她打的电话。在我们家吃过中午饭，王姨跟我母亲说，娟妹子啊，生在这里你还是自己带吧，现在要我带回去，别人都看到了，我也有压力，再一个宝宝太小没奶喝，怕养不好啊。我出生3天后，父亲出差回来，进门第一句话就问母亲，真是个女儿吗？还唬你不成？父亲一屁股瘫坐在椅子上蔫了，母亲让他过来看了我一眼，没说几句他就回单位报到去了。他给母亲30块钱买营养品，母亲没要，我做裁缝计件，工资一直比他高些。母亲怕父亲会因此被公安局开除，一心想把我送走，就托亲戚找人家。本地厂矿上有几户人家都来看过，可能因为我当时面黄肌瘦的，没有人愿意收养。后来母亲给我吃黄连，我的黄疸退下去后，一个月就变得又白又胖。父亲在回家时，母亲把我拿给他抱，他看到我指甲长，抓起剪刀给我剪起了指甲。哇，这一段母亲差一点就在火车上生下了你，但是哎，我觉得这个神的时间也很奇妙啊，借着小舅舅给了妈妈这样提醒，阿姨就回了家来生。她一个人冒着毛毛雨边痛边走这一段，后来听到这一段出生之路，你心里最强烈的感受是什么？
还是就是觉得我妈妈很不容易吧，因为我出生是在过完元宵节之后的10天吧，正月冷，然后还下点毛毛雨，所以那个时候要离开家，然后去到外地去生孩子，然后又没有人送，当然我小舅子在那儿哈，感谢主，还是觉得就是很坚强很不容易的一个形象吧，在我心中。所以我觉得妈妈们真的很伟大，就是我们现在包括我们在帮扶一些妈妈的时候，那种能量是巨大的。
真的，我也能想象，你想现在一个孕妈妈她要去医院生产，那一定是全家人护送啊，但是阿姨那个时候是自己走着啊，这路上还痛着，回想那个情景，我想作为女儿或者说任何一个女性能够想到这一点的时候，就觉得很心疼，也会觉得阿姨真的就是每一个母亲都很伟大。那后来大舅妈说又生了个女娃娃，当时阿姨真的是疲惫到了一个极点，但是听到这句话她还是忍不住流眼泪。你现在回头看啊，你怎么去理解妈妈当时那一刻的落泪？
早些年的时候听到这个，我肯定心里是很不满意的，我说女儿怎么了呢，我现在不挺好的吗？
是不是有点心酸，你或者有失望？
有一点，对，然后我有时候也觉得挺有意思的，就是但从另外一方面啊，可能还没有共情到我妈妈当时的那种心路历程哈。我就觉得说哇，一代人的观念呢，如何深刻的影响了他们的情感，重男轻女嘛。最早期我是确实对这个是挺不屑的那种态度，但后来一次又一次，我就能身临其境的看到妈妈的不容易，真的是感谢神，他们那一代人既成这样，对吧？那该做什么做什么。
我和谢璇姐妹的采访还在继续，欢迎您下期接着收听。